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复活节快乐啊！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啊！我们再来复活节快乐。我是希望你在复活节能体会神恩典，因而大大快乐的乐意。
我是希望大家在复活节当中呢，可以
复活了。
这个是当然的，也可以呢感受到从耶稣而来的大大的平安。我是心田。
我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复活的新生命盼望的静一。
我记得小甜甜在我们的同工之间就让我们玩了一个游戏，不大准记笔记哈，就尽量听他一个故事，然后尽量的一字不漏的转述出来。静一，如果你要玩这样的游戏，你会得到高分吗？你的记忆力好不好
啊？我现在记忆力感觉不好了。
这从前曾经很好。
对，我觉得应该在大学的时候我还可以玩一玩，现在不行了，不行了。
就是要你听到或者看到一个事情很真实的，很齐全的把它描述出来，现在难了一点，对吧？
如果印象非常深刻，那就可以描述得出来。
如
果不是那么深刻的，那可能就不行。
对，而且我觉得要很专注啊。如果你的思维有一点开岔的话呢，那个就没有办法记住一些细节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谈谈一些见证人哈。以下这两个见证人就不知道哈，他们专注是肯定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太震撼了。但是究竟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准确吗？那我们不知道。不过肯定呢，他们当时当他们目击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哇，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和震撼。我们听一听他们究竟见证了什么。
他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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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了，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Jesus Christ is risen，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Jesus Christus is auferstanden，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我们都是
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见证主复活，
竭力为主活。
我眼睁睁地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人羞辱，鲜血直流，遍体鳞伤。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看着他低下了头，断了气。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耶稣，他离开了我们，永远走了。耶稣死后，我的心被无尽的牵挂填满。好不容易等到安息日过了，天都还没有全亮，我们几个妇女就带着香料匆匆地赶去耶稣的坟墓。 我们希望耶稣走得体面一点，哪怕只是最后一次服侍他。晨光照亮了我们的路，我们加快脚步，却突然想到一个难题：坟墓前的石头那么沉重，我们怎么挪得动？挪不开石头，又怎么为耶稣高抹？这些困难一下子涌上来，那块石头仿佛不仅堵住了墓门，也堵住了我们的心。但当我们走到坟墓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那块我们担心的巨石竟然已经被挪到了一旁，墓口大大的敞开着，毫无阻拦。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回事？谁动了石头？
难道有人抢了主子身体？
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惊讶、疑惑，也害怕。我们小心翼翼地踏入墓穴，脚步声在空旷的石壁间回响，坟墓里一片寂静。再往里走，石台上空荡荡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呢？是谁带走了他？我从未预料到这一幕。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个身穿白袍的年轻人坐在右边，他目光明亮，声音却平静：
你们不要惊慌，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不在这里。看，这就是他安放过的地方。
他的声音在坟墓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在冲击着我们的心。我吓得把香料撒了一地，颤抖着问：什么？复活？这是真的吗？我的脑海一片混乱。几个小时前，我们不是带着香膏只为送他最后一程吗？可是现在怎么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那十字架上的血迹、钉痕，还有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这不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吗？可是怎么可能翻转？年轻人继续地说：
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会在那里见到他，正如他曾经说过的。
我的牙齿狠狠地咬住嘴唇，眼泪却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模糊了视线。我真的从未想过，也从未敢想，耶稣会真的挣脱死亡，离开那冰冷的坟墓，更别提我们会再次见到他。我的同伴喊着：
我们本来就想着悼念他，可是谁会想到他不在这里了？他若真的复活了，我们还会再见到他吗？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毫无心理准备。在那一刻，我们的世界仿佛崩塌了，当时就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出坟墓，奔跑回去。我们在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听见急促的呼吸声和紧张的心跳。这一切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们的悲伤、我们的信念搅得天翻地覆。 我们预备了高抹死者，但是却从未预备迎接复活。
故事是根据马可福音16章编写的。那乐意请静一和新田各选一个最使自己印象深刻的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静一就选了妇女哈、
是。
那静一这个场景啊，你选他，为什么呢？这个画面怎样的触动你呢？
我现在都还沉浸在刚刚的这个故事里面。
嗯，
我每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看到这段经文，我都会很震撼，因为我以前常常以为复活节就是一种欢呼雀跃，但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马可福音16章8节这段经文，它形容妇女们最后的那个状态，
害怕、
惊讶、恐惧、逃离、飞奔、害怕。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对这段经文很感兴趣。
现在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感觉到妇女们是真心爱主的，这个我很相信。但是他们里面的看到那个复活的场景，那个恐惧也是很真实的。因为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耶稣说的那个复活会真的复活。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会这样子的复活。
而且耶稣肯定向门徒预言复活不止一次，但我不知道妇女们知道多少。不知道他跟他们讲述多少。所以那种惊讶我可以想象。
完全是打破了，哇，世界观都打破了的感觉。
对对，而且那种对比太反差了。
是
他死在十字架是多么的悲惨哈。我自己最触动我呢，就是最后的一句啊，他们只是准备去高抹耶稣，就没准备去迎接耶稣的复活。
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很爱耶稣，但是也会忽略了耶稣的大能。
耶稣竟然是第一声就向这个妇女们呢，显现说，哦，我已经复活了。我觉得这个对象，耶稣选择了向妇女，来第一声告诉他我复活，这个本身这个设定呢就让我很感动
啊。是因为是妇女是没有地位的。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他大可以像比如说他爱的门徒们啊，彼得啊，那个马可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他就选择了像妇女。
对呀、你这样说很好。那彼得就不认他，可能就排队排后一点啊。但是那个约翰和雅各、
是
哇，应该是首先得到这个权利。所以看到耶稣多么重视我们妇女。
来万物尽可主耶稣，来万物尽可主耶稣，
后面的一起来欢呼庆贺。
来万物尽可主耶稣，
大声一点，
来万物尽可主耶稣，
更大声，
来万物尽可主耶稣，来万物尽可主耶稣，
因为他复活，
他已复活，他已复活。
拍手，
来欢呼，请喝主耶稣。 稣基督已复活，他已复活，他已复活，从今世直到永远。
我是格留巴，一个曾经满怀希望又陷入深深失望的门徒，但一切都在那一天改变了。那是安息日后的第一天，我和同伴离开了耶路撒冷，踏上了通往以马忤斯的路。阳光照着我们低垂的头和沉重的脚步。
唉，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的同伴打破沉默，他的声音里满是苦涩。
我们以为他就是来救赎以色列的。
过去三天的画面在我的头脑当中一一的浮现。耶稣被捉拿，被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被埋葬。那个我们相信是弥赛亚的人就这样的死了。我们一边走着，心里啊越来越沉重啊。哎，这个时候啊，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人面容平静，眼中却有种奇特的深邃。他停下来问我们：
哎，你们边走边谈的是什么事呢？
我有些震惊，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事啊，你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我反问他，语气当中带着一丝的不解。
什么事呢？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官府竟把他抓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啊，我们一直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说完这些啊，我是更加难过了。三年来跟随耶稣的种种回忆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他医治病人，教导真理，甚至叫死人复活。我们亲眼见证这一切，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我的同伴接过话来继续说：
哎，不但如此，这事发生已经三天了，我们中间几个妇人今天早上去了坟墓，没看见他的身体，回来就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的确没看到他的身体啊。
眼前这个陌生人就这样看着我们，静静地听着。奇怪的是啊，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却说不上来为什么。终于他开始说话了。
唉，无知的人呐、
他的声音当中带着责备，却又充满了怜悯。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接着呀，他 他开始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耶稣的话都给我们讲明白。这些话语像光一样照进我的心呐、啊。经文当中的奥秘突然间变得清晰起来，我的心开始燃烧，一种奇特的温暖从内而外扩散开来。
啊，时候不早了，我要往前走了。
这个陌生人还是继续前行，请和我们一起住下吧。我急忙挽留，一种强烈的渴望让我不愿与他分开。哎，他同意了，我们一起进村子安顿了下来。当晚餐摆上，陌生人拿起饼来注谢了，掰开递给我们。就在那一刻呀，我的眼睛突然明亮了，那熟悉的动作，那祝福的方式和双手上的钉痕，
是
主，
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我们同时惊呼，但就在我们认出他的那一刻，主耶稣就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只留下掰开的饼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再也坐不住了，火热的心催促我们立刻起身返回耶路撒冷。我们找到十一个使徒，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们说，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我们呢、啊，也将路上的事和掰饼的事啊，怎样认出耶稣的事都说了一遍呢、啊。那一夜没有人入睡，恐惧变成了喜乐，绝望化为了确信，死亡被战胜了，坟墓不再是终点。我格留巴，一个曾经失望的门徒，却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我的心被他的话语点燃，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这个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的格留巴，是我们亲爱的小甜甜选的。他说这个复活见证人使他印象最深刻，对吧？
嗯，是的。因为呢，纵观圣经里头呢，讲耶稣复活的篇章里头啊，这个格留巴所占的篇幅还是挺多的。
嗯，而且哦，你就选一个见证篇幅多的，这么功利吗？
说明很重要。哎，说明呢，他跟这个主耶稣呢在一起的时间，哎，也是挺长的。因为很多的细节呢，都描写的挺细致的。
现在时空就设在耶稣走了，然后他也向门徒报告了这个消息之后，接着你觉得他会做什么或者讲什么呢？
哎，我接着呢，我就觉得他呢应该是跟同伴们呢、啊、一起回到以马忤斯，去干嘛呢？啊，当然是向那个城里头的人呢诉说耶稣的复活啦，然后呢在这个城镇里头呢先传开来宣讲耶稣的道，之后呢走遍这个各城各乡去传扬复活的主，直到他年老的时候。
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传福音，对吧？
没错。
那么静怡你呢？
哇，我会当场把耶稣给我讲的那些经文全部重新再理一遍再看一遍，我要决定好好读经。怎么没有认出耶稣来呢？
哎呦，我又跟你握握手啊我就想
要
差不多，我就觉得马上我要天天灵修好好读经，就是先把经文里面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弄清楚，然后呢就做新田所说的去
传
福音。那么新田，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格留巴使你印象这么深刻？
其实呢，要说格留巴使我印象深刻，或者是说呢触动我，不如呢说这段圣经里头呢耶稣才是最触动我的人。因为你看格留巴，大家知道他的人设是怎么样，刚刚从那个故事里头就知道了，但是呢你可以侧面的来看一下耶稣他的反应是如何的，就是一路上跟他们走了那么久，然后他的对话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耶稣并没有一开始因为格留巴
很蠢
没有认出耶稣来 来而责备他，而是一开始就跟他同行啊，然后跟他对话，
真心陪伴他，爱他。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触动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讲说传福音啊，传福音，但是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见耶稣他怎么样去与人同行，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去让我们看见他复活的大能。
这传遍天下把福音还不是从门徒做起吗？从个人做起，所以他先巩固这些门徒这种耐心
与人之间的那个交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要怎么去建立，怎么去陪伴。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见的。
而且我刚刚从心田的讲的，我就感受到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对，
他跟这些门徒以马五四的门徒走的时候，真的体现他就与他们同在。
对，其实这个也很反映我们自己个人的情况。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然后就笑，就说：“哎呀，你这个格留巴怎么那么愚昧呀？”耶稣在你旁边都不懂得好好珍惜。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的事情
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呢。
格留巴他就是看到整个局势嘛，就不懂得哦，原来隔壁的那个就是耶稣他本人。但是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认不出他来呢？这个也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有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些困难呢，一些焦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知道哦，原来耶稣就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能认出耶稣或者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其实也需要圣灵的光照。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就沉浸在自己的框框，他当时就想着耶稣死了，耶稣死了，耶稣死了，就是专注于自己的那个悲伤当中。
对，我觉得要认出耶稣的同在也在这种经历经验当中认出来。我相信格留巴有过这次的经历，
下一次他一定会更快一些。
对，而且他也可以用他自身的经历去陪伴其他的人呢，去告诉其他的人他们可以怎么样去经历主。
两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啊？现在此时此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啊。阿们。
我看见了空坟墓，
我摸到了他手上的钉痕，我在以马五四路上遇见了他，
他复活了，
他复活 了，是啊，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
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见证主复活，
竭力为主活。
好，我们应该为主耶稣复活而欢呼鼓掌，对吧？
是的，充满感恩的欢呼，
一边欢呼一边反思，哪一位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使你印象最深刻？他的故事给你什么启发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来回应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说写影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心田，
我是静一，
我是乐意，
拜拜
拜拜。
我是奉义复活主，竟在是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祈求他总比